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举荐的经文依然是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上一次与大家破解了在第一条命令当中三个很重要的角色形成对等关系，隐藏巨大的属灵的奥秘，那就是耶稣作为人子，基督作为神的使者，以及神的儿子，这三个角色形成的实际上是一个对等关系，由此形成那个首尾封闭的三个等式。原来基督教的很重要的教义都跟这样的三个角色和由此形成的对等关系相关联。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将关注神的第二道命令，也就是他希望他的儿女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的人生。我们首先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关于人际关系应该怎么处，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引起人巨大的关注，古往今来的先贤志士都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由此形成了两极的观点，一类是所谓的利己主义，一类是所谓的利他主义，或者叫舍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极端的代表可以说就是孟子所视为禽兽的杨朱。那么在中国的诸子百家当中，他属于一家，他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就是拔出自己的一根汗毛而使天下人得利，但自己不这么做。这正像常言所说的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一派，那就是所谓的舍己或者叫利他主义，那就是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么当神希望他儿女彼此相爱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应该归类为一种利他主义或者舍己主义。但是我们用分辨的原则，我们首先要思考这样的一个舍己是不是真正如人本主义或者道德主义那种舍己呢？我们说不是这样的，这他们有类似的一面，可以归类归到这一类，但是他们有本质的不同。那么神希望他儿女彼此相爱这样的一种利他主义或者舍己主义它是建基在一个新生命根基当中，它是一种新的族类，是神的血脉，也就是神把他的道把他的种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本能和新的性情。所以我们的相爱再也不是老我当中的相爱，再也不是道德良知自我基础上的一种相爱，所以与儒家的相爱是本质上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相爱实际上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更新的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让我们彼此相爱，它不是对我们的一种苛求，不是一种妄然的一种加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很难以负的这样的一种恶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所以这里边隐藏了一个巨大的奥秘，一个新生命更新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彼此相爱的不同。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相爱实际上是我们本能的展现，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赐给我们心中本质上就是爱。如果我们活不出爱，实际上我们本质上痛苦的，正像人类必须思考一样，鱼必须游一样，鹰必须飞翔一样。我们中国唐朝唐朝诗人李商隐所谈到的所谓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蛇泪始干。所以春蚕吐丝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对蚕来讲它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这是它的必须，这是它的本能，这是它的常态。那么蜡烛也是这样的，蜡烛在燃烧的时候表现出它是蜡烛，表现出它的价值，表现出它的本能。所以父母在抚育他儿女当中虽然千辛万苦，但是他们却是享受的，真是所谓的苦中有乐，其乐无穷。所以神要求他儿女彼此相爱，更深一步的话我们说是有他的根据的不是苛求，也不是妄求不是无端的给我们加之的一种难以负的恶。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凡界的原则，我们也思考到当时一次教会会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就是他们追求新生命重生以后与神的进一步的交往，得蒙神进一步的一种宠爱。我们说这是肯定的，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们所寻求的方法、追求的途径、所拜的师父都是错误的他们当时深受假师父的诱惑和蒙蔽，他们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东西，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带出的一种东西。他们希望得到一些新的启示、新的亮光灵性达到一种空灵的一种状态等等，实际上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他们就是不能切实的每天的彼此相爱，活出新生命本能。另外又受到律法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刻苦己身行律法，最后实际上都是追求一些繁文缛节的一种形式主义，也是不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新生命本能被压抑甚至被捆住，甚至被泯灭掉。所以神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差派使徒老约翰要把神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心意 带出来，让他们真正的啊活出自己的本能，活出自己的啊真正的本相，活出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就是行义，这就是切实的每天的行义，这不是一个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这就是正业。所以啊，当神的儿女能够切实彼此相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神的创造、神的拯救、神的恢复当中啊，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才知道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神的信义当中是多么重要，在新生命当中，它是一种常态、一种正常的状态。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不仅不能够必须要彼此相爱，我们也不能不彼此相爱啊，我们同时享受彼此相爱，这是新生命的本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领域出来。那么这里边首先是一个属灵的真相出来，那就是神的旨意是让他儿女彼此相爱，而不是追求一些啊一些空灵的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好像灵里边多么纯纯而又纯，追求一些新的启示。神不是让他的儿女这样，神也不会在这种状态上真正喜悦他儿女，给他新的启示，那除非是邪灵的影响啊。第二个，他也不希望你追求一些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希望你切实的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说当基督教的真理观呢，神的旨意的时候，这就是真理，所以这就是真相，这就是属灵的真相。那么接下来这个真理还隐藏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相，就是我们新生命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本能。那么神用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样的一个旨意，不外乎就是唤醒我们这个新生命，让我们新生命从休眠的状态进入一种觉醒的状态，进入一种积极的状态。所以这里边隐藏着形而上的神的旨意，同时隐藏着形而下的新生命的本能，在我们里边慢慢的存在，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更新，慢慢的长成。所以这里边有我们新生命的奥秘。所以神把他的旨意向着我们新生命的本质呼唤，所以呼唤出我们新生命的复苏，我们的苏醒，这样我们就可以活出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人生，这才是人的本分，这才是人的常态。你看到这句话当中隐藏的巨大的一个真理的奥秘没有？一个属灵的真相没有？一个真实没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命令这么简明扼要的带出来？啊，他是首先是看到了神的儿女不能活出这样一个本分，完全啊就偏离了神造人以及神救人、神更新人的一个基本的旨意。他们追求一些不务正业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神心疼我们，神就拨乱反正，用这样一个简洁明快的、简明扼要的一个命令，让我们能够归正，能归到他的基本的永恒不变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对我们爱的挽回。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真正一个活出一个爱的生命，他为我们舍己，真正的最后啊，不仅是舍了许多东西，而且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而且不是为了啊朋友人人支持，而是为了罪人，所以完完全全活出一种圣爱的人生。所以真正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一个真相，你把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本质，你把你这样的一个旨意这么清晰的啊启示出来，就是让我们归正，让我们拨乱反正，让我们从那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从假说的诱骗当中和律法的形式主义当中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恢复我们的常态，恢复我们的爱的本能，让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爱的本能所带出的一种生命气质和彼此相交的、彼此较好的、彼此相爱的人际关系。我们实在是明白你心意，就圣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加添，不断的恩膏我们，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阿们。那最后我们要活出啊一个神采来。那么我们首先进入这个人物的关联，那么我们首先关联的是当时一个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有他们那样典型的问题？我们追求许多虚无缥缈的东西，许多个人主义的东西，许多退隐的东西啊，不能够进入一种彼此相爱的团契当中的东西。我们追求许多繁文缛节的形式的东西，我们追求许许多多的新的一些什么属灵的知识，我们以前也说什么特会、专业户等等，我们就是不能切实的每天的彼此相爱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其他周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进入一种比较美好好的一种彼此相爱的团契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如果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在这句话面前归正。接下来我们要效法使徒老约翰。在使徒老约翰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在他晚年当别人抬着他，他年迈太年长了以至于行动不便，让别人谈到的会所当中，那么让他最后有勉励的话的时候，他总是要说小子们彼此相爱，小子们彼此相爱，小子们彼此相爱， 爱，所以他深深知道彼此相爱才是神的旨意，彼此相爱才是我们本能，彼此相爱才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常态，彼此相爱才是基督徒应当务的一种正业，彼此相爱才真正叫做行义。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他不仅这样做，而且他也这样说，劝勉许许多多的年轻稚嫩的会众，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他，也要劝勉我们身边的那样不能够切实彼此相爱、不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心意的那些儿女。谁是我们身边这些儿女呢？不就是那些追求虚无缥缈的人，追求许多属灵的知识、夸夸其谈的那些人，还有做一些很多的礼仪、繁文缛节的一些东西的那些人。这些人，我们都要让他回到神设定的美好的团契当中，要发挥我们彼此相爱的本能。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外在的，是一种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的这种诱惑，让我们以个人为中心，追求属世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消费主义的倾向，一种虚荣的一种东西，一种啊物质主义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切实彼此相爱。那么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可能是更大的，让我们追求知识的东西、道德的东西、律法的东西，还有许多的一些属灵的所谓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若我们不是以彼此相爱为动机、彼此相爱为归宿，我们学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造成啊，对我们团契关系的破坏。当我们过分的一种所谓的追求自义、追求一些律法、追求一种道德的时候，我们可能带来论断的力，带来对许许多的人的批判和伤害。当我们追求许多属灵的一些知识，无论是一种神秘的知识还是神学上的知识，我们都可能轻视我们年轻稚嫩的一些会众，我们啊质朴的一些会众，我们认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等等啊，都不能够真正进入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当中要非常警醒。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的经义。那么神希望他的儿女形成的美好的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园的生活，是一种美好团契的生活，是一个彼此啊相爱的团契的生活。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的家长、任何的属灵领袖、任何的企业的领导，在建立团队当中，彼此相爱是第一位的，其他方面的知识的追求、业绩的追求啊 performance 追求，也就是啊效绩的追求等等，都不能忽略一个团队当中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啊本质一个实质。所以如果我们追求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效绩，而不能够彼此相爱，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会带来增进，那么潜在的这些裂痕都不是最好的一种状态，都不合神心意，也很难求神的同在和神的高牧。所以我们需要在员工当中真正强调家的观念，真正强调彼此相爱的观念，真正要从彼此相爱为始，彼此相爱为终。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最后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彼此相爱当中，这个爱用的希腊文的一种现代式，所以我们反复说希腊文的现代式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啊不断重复的一个状态。所以啊彼此相爱不是简单的爱，它是一个持续的爱，实际上是一种新生命本能的反应，是一种啊状态的描述啊。基督教彼此相爱、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原来是基督徒生命状态的一种刻画、一种反应。同时这个爱是 agapo 的意思，就是圣爱的意思。圣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就是耶稣为罪人死所带出来的，也就是他不求回报，同时他爱的在程度、在奉献程度极大，甚至可以舍己、可以舍命。所以这跟我们一般的情欲之爱、关系之爱、功利之爱啊、放长线钓大鱼之爱啊、一种交易之爱、一种血缘之爱都不同啊。因为这些爱都是有功利的目的的，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都是以交易为目的的。所以这个 agapo 这个爱是带有关爱的东西啊，是带有完全的、带有一种超功利的一种舍己的东西的，可以理解为叫做关爱舍己之爱。那么另外我们需要给大家补充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这两个命令当中，第一个命令他的信用的是一个简单过去式啊，所以呢在语法现象当中我们叫 aorist， 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啊句式。那么这里边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一次性的动作，所以这个信有接受的意思啊，同时也有信号的意思。那么有些人在理解这个信的儿子耶稣名，把这个信字理解为信号，我们说是不恰当的。因为如果是信号，它是一种持续的动作，应该用现在时。那么这里边用的是简单过去式，它意味着是一次性的动作，那就是啊，应该是接受，接受就像出生一样，它是一次性的动作，所以它对应的一个时态最恰 当的是简单过去式，那就意味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啊，透过接受耶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次性的，也就是在我们重生得救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正像孩子的重生不可能反复重生啊，又进母腹又出来，又进母腹又出来，不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次性的，由此我们就进入了重生的状态，神就把他生命移植到我们心田，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慢慢长大。当我们慢慢长大过程中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爱是个重复性的概念，所以他就用现代史反映的是一种持续反复的动作，是一种状态性的一种动作。所以你看到圣灵启示是多么严谨，他的用词造句，他用的一些语法的句式是多么的精确。所以当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时候是一次性的，所以神用了一个希腊句法当中的简单过去式。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在成长成熟过程当中，神用了一个现代史，那就是相爱，一种圣爱，是让我们持续不断的爱能够恢复到一个爱的最佳的状态，一个爱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